督复活了，胜过死亡了，胜过了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了，给了我们一切的盼望。但是一直到主再来之前，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我们都有几点是相同的。第一个，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而第二个，不管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在狮子坑里、在皇宫里面、在圣殿里面，我们也都时时刻刻受到罪恶的攻击，因为那个不在外面的，那在我们心中。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这样的征战。是，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我刚刚读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基督的复活已经让我们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从死亡的权势和刑罚的咒诅下，我们得救赎了。我们感谢主，这是好消息，这是福音。但是即便是如此，在主耶稣没有再来之前，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过去、现在、将来，在主没有再来之前，那个罪恶、撒旦总还会用他垂死的、已经被基督的复活彻底打败的神允许的一些力量，继续在干扰我们，而且有的时候很强烈。你不仅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样，在新约的时候这样，在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这样，甚至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还是这样。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都是得胜的，没有一个时代神的儿女不得胜，不管是亚伯或者是保罗，每一个时代神的儿女都得胜，因为我们已经在永远得胜的君王的保守之下。但是那个得胜在我们历史中所经历到的，却又还是常常有艰难、痛苦和死亡。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只是我们如今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万物还没有都服他，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难，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但是万物还没有都服他，不管那个他是指人或者基督或者上帝。我们知道神的权柄到永远，没有任何时候会受到打击，包括耶稣死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承认，在神奇妙的恩典下，神的儿女需要不断地求神给力量，因为呢，攻击内外的攻击是很多的。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可以说算是一个平行的对比。大卫很辛苦，大卫在撒母耳记上最大的两个敌人，到这个时候都没有了，或者说都暂时的没有了，有一个是永远的过去了，一个是非利士人，一个就是扫罗。非利士人被他打败了，虽然后来还有卷土重来的时候，就如同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罪恶是撒旦，我们总是靠着主得胜，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被打倒，被打倒不至于死亡，死亡可以复活，但是总有这个征战没有停的时候。更严重的，在撒母耳记上你看到大卫所经历的痛苦是扫罗对他的追杀，而且这个战争难打，不跟非利士人一样，就大卫不能还手，你要躲又不能还手，非常辛苦。我们感谢主，扫罗死了。我不知道说感谢主扫罗死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哈？人死了我们都不应该感谢主，即便是很坏的坏蛋哈。但是对大卫来讲，艰难是解决了，各位，我们艰难可能解决了，听说现在燕子回来了啊，可能艰难解决了啊，小孩上大学了，结婚了啊，媳妇的月子已经做完了，艰难解决了。各位，没有呀，还有下一个艰难。每人生在世，总是有神无比的恩典，但是这与恩典如影随形的是一些艰难。这些艰难，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定得胜，靠着主一定得胜。但是不是说没有这些艰难？即便我们在这里纪念，即便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的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也跟着他夸胜。但是不是说我们在世就 因为有过水礼了，因为有被圣灵充满了，因为有参加一个什么特会了，大大的得到恩典了，因为我们泪流满面悔改被更新了，所以从今以后就没有困难了。不，在人间不会有这样的意义，一直到主再来才会有。但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知道我们更能面对现实。扫罗死了，大卫要做什么？事实上很困难。各位，扫罗不是不会收拢人心，尤其在当时以色列也有这种支派的情节，所以便雅悯人很支持扫罗。大卫要，我不是在谈政治啊，虽然跟我们现在政治实在有太多很像的地方，大卫要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很困难。他要去哪里？因为扫罗他不能够杀，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支持扫罗的便雅悯人他也不能杀，因为那是他的同胞。就在统治、在领导、统御领导管理的时候，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在自己生活里面，什么时候应该用律法，什么时候应该用福音，什么时候应该用硬一点的或柔软一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啊，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上帝的指引。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先是为他做哀歌，他是有感情的人，然后他是问上帝，我要做什么。各位，现在是天下大乱的时候，现在群龙无首，大家应该公推，应该是民心最得民心的就是大卫了。大卫来做王是很简单很顺理成章，他也被耶和华高过，就如同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用他全能的命令统治万有。我们很自然想到我们可以过太平盛世的日子，没有任何的艰难。有啊，而且不是说耶稣复活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神引导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随时需要神的引导一样。他需要神引导，我要到哪里去？他应该知道他到哪里去，他应该理所当然跑到他的犹大支派，跑到他家乡，跑到那些最跟随他的那些地方去。就像我不知道马英九先生总统如果是下台了，他是到哪里去哈？我知道陈水扁先生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一定到台南去吧哈。就人会去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最得到支持的地方。这不是不对，但我们看到大卫问上帝：“我要到哪里去？”他说：“我上犹大一个城。”犹大是指犹大支派。各位，那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国可以说分成两大派，国家是分裂的，一个是支持扫罗的便雅悯支派，一个是支持大卫的犹大支派，其他十个支派都不足轻重。我去犹大的城可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大卫再问我去哪一个城，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我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他去希伯伦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古城。不管怎么样，大卫就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利人亚西拿，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这其实蛮复杂的。扫罗做王有三次被高，大卫做王也有三次被高。第一次被高是私下的，是撒母耳在他家里高他，那是上帝的旨意的第一次彰显。那么第二次是犹大支派来高他，等于是他自己忠心的家族来高他，全国高他，还有第三次。那你看，神立他做王，神的心意他是王。扫罗也死了，但是大卫要成为一个完全的王，还需要经过这么多的时间等待。有的时候我们等的时间长，有的时候我们等的时间短。夫子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时吗？从耶稣出来开始工作， 一直到他升天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说他的国已经临到，他的国什么时候完全临到，我们又不知道。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话。我们并不知道那永远的太平盛世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知道他一定再来，我们知道他来之前我们仍然有征战有苦难的日子，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得胜。我们也知道这个得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是靠着基督，靠着圣灵的大能去继续工作。好，我们现在看到大卫的家人，大卫的妻子，跟随他的人，现在成为王和王的跟随者。圣经马上就讲到大卫的困难了。各位，你看耶稣复活以后也是一样，耶稣复活以后你马上就看到困难。他的门徒当中还是有人不信，马上就看到困难，就是门徒好像还不知道要做什么。不管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不管在耶路撒冷，不管在加利利，你看到复活的耶稣并不是就自让我们自动不碰到任何困难，他们不知道做什么。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和门徒不知道做什么，以至于他们说我们去打鱼吧，而且他们打那天又没有打到鱼。各位，今天是复活节，也许等一下你出去找饭店没有地方吃饭，我不是故意咒诅你，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就不碰到困难，但是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我们求主帮助。现在大卫碰到困难了，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埋葬，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啊，各位，这是政治哦，这你信主，我们是寻粮像鸽子，也需要灵巧像蛇。当然，如果真的不能两全，我们宁愿就是寻粮像鸽子了。现在大卫要，各位，国家要统一，统一他要用非常智慧的方式。有人对扫罗是非常的忠诚，这个基列亚比人。这段事情是很动人的一段事情，扫罗作王第一次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就是救了基列亚比人，所以基列亚比人对扫罗有无限的感恩，这没有什么不好，非常好，扫罗对他们好，他们对扫罗好，但是因为他们跟扫罗之间的感情妨碍了他们对大卫的效忠，这就不好。这个世界上常常罪恶的产生不一定是那个本身是罪恶的事，常常是本身是好的事。我是爱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借爱的名字妨碍了别人，我们借爱的名字变成了占有。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是借你的名字来行的，岂止是自由，爱情、民主、环保、繁荣、健康，各位，每一个人间美好的事，如果你不是交在神的手里，都会有他的流弊。基列亚比人终于，扫罗他们冒生命的危险，把扫罗的尸首收起来了，不要受到继续的羞辱。这是很动人的一幕，在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里讲。而且他们为他哀哭，我们为此很高兴。西方有一句话，我因为他有这样的敌人而尊敬他，那意思就是说，哇，只有那么强的人，那么高贵的人才配有那么强那么高贵的对手。我们今天敌人常常都是很卑鄙的，我们也为有些人有那么好的朋友而尊敬他。他们有基列扫罗有基列亚比人， 是扫罗的荣耀，但现在是大卫的难题了。大卫先对他们讲，哎，你们做得很好，我没有因为你们去收扫罗的尸而责备你们。各位，在中国历史上，中外历史上，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最多，好可怜，好不幸，也好残忍。譬如说一个刺客刺杀君王，事败身死。你看中国历史上刺客事败身死的时候，常常就把自己用最后一个力量把自己脸戳烂掉，他不要被认出来，会连累他的家人。那通常统治者就把他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羞辱。如果有人来收尸，如果有人哀哭，就可以知道这一定是他好朋友，然后就顺藤摸瓜抓起来杀掉。你现在的国王是大卫，现在国王最大的敌人是扫罗。那么我们按一般人的逻辑来讲，大卫最信不过的就是扫罗的朋友。你们怎么可以去收尸？哦，我也不知道以前扫罗在追大卫的时候，基列雅比人有没有出军队。大卫很聪明，大卫也很宽大，大卫称赞他们收扫罗的尸首，你们厚待你们的主，我愿你们是这样。基督徒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也不一定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切的关系建立在主上面。他知道基列雅比人这样做是一件美好的事，他赐福他们。这个你说是狡猾吗？诡诈吗？我想也不是，也是很诚恳。但是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大卫的确希望他们对他能够效忠，最起码不要扯他的后腿。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你们忠于扫罗，我不会把你们当眼中钉。各位，这不必讲到什么朝代改换的那种政治啊，你们在公司里不也是这样吗？学校里不也是这样吗？一朝天子一朝臣吗？不是换了，尤其是前面是你的敌人，你敌人的好友，你还敢继续用他做财务长吗？通常我们不敢。大卫说，我会厚待你们。好，不过让我们把所有的恩怨都放下去。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这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含蓄，我想原来也是很含蓄。啊，要勇敢啊！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要刚强奋勇的为我，要刚强奋勇的忠于我。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啊，我们要不要忠于大卫啊？这对我们死去的主人不大好啊！你们要勇敢，现在忠于我是对的，这是大卫的意思。我讲的非常婉转，不好意思。对，这就好像如果有人是再婚，如果再婚的对象也是再婚，那么当然彼此都会提醒了啊，你对你以前的配偶很忠心很好，但现在要对我好一点了。不是对我好一点，现在要全然对我好嘛。这话不太好意思说出口，但是我想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甚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隐忧。你会不会还在想你以前的配偶，即便他已经死了？就请你勇敢把你那以前对扫罗的那个忠心移转到我这上面来。撒母耳记下写得非常生动，没有回答。如果我们在历代志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基列雅比人没有理大卫啊，这个是大卫做王以后的第一个阴影，可以说第一个阴影。我做王了，可是有一批非常勇敢非常能干的人，他没有明着说要反对我，但是他对我的热情一点没有反应。各位，我们也会碰到这情形。你在教会里服侍，你在家里，你会很希望大家和睦相处，甚至精诚团结，但是不一定啊。你说我们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信这位复活的主，爱我们的主，是啊，但是不一定。 我们就一起能同工。保罗跟巴拿巴尚且不能同工，何况是我们。我们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现象，为我们的争吵分裂合理化，不，但我们的确求主让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神愿意在他奇妙美好的旨意中拿去我们的艰难，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道路亨通，我们感谢主。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也感谢主。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看起来是单纯的忠于扫罗的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单纯还有点麻烦。那你听过这句话吗？钱能够解决的事是小事，一个人如果能被钱买通，就不太难解决。基列亚比人我想不是被钱、被权位、被利益来买通的，也不是动之以情的，他们就是忠于扫罗。下面呢就是一群奸恶之辈，我认为是奸恶之辈，大卫也需要跟他们周旋。哎呀，各位，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手不要沾脏的呢。可是你在罪恶的世界，你不可能不跟该杀打交道的。你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也纳税，你就跟这个世界有关系。我们只能求神洁净我们，我们不可能说我是全身而退的，因为我们都在不义的钱财里面。扫罗死了以后，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这是扫罗的表兄弟，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是他的侄儿，应该侄儿哈，就是他跟这个伊斯波设呢是地位应该是平等的，辈分平等的。但是你从这经文看到，这我们也不稀奇了，尤其我们中国人历史，枪杆子出政权，谁是国防部长，谁是元帅，谁抓着军权，谁就有真的权力。这个亚尼尔有真正的权力，他是一个标兵悍将，他很凶，他也很诡诈，他带着好像光绪皇帝吧，儿皇帝带到马哈殿，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各位，你记得后来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事实上在扫罗的时候，事实上在士师的时候，恐怕这一种两大支派中间的冲突最重要的，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或者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就有冲突。你看现在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所能统治的地方到底有多少？一般解经家说会非常少了，不多，但是是一股力量。因为就支派的人数来讲，就支派的数目来讲，多半还是在扫罗那边，或者说在伊斯波设那边，或者说在亚尼尔那边。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这也有一点是解经上的困难啊。扫罗死了以后有2个王，然后后来伊斯波设死了以后，我们知道大卫马上做王了，所以这两个人做王的年龄年数应该一样。结果大卫是做了7年半，伊斯波设只做了2年，这怎么回事呢？解经家的推测哈，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可能最合理的推测就是伊斯波设一开始大卫做王以后，伊斯波设还不是王，就是亚尼尔还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玩弄或利用这个王子。我要自己起来吗？我还是要立他为王？等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然后再立伊斯波设做王。他要在这里面跟大卫有谈判的基础，那都是政治。两个公，这个政治也不一定就是很邪恶的。两个公司要合并，这合并，我猜了，我不懂这些东西，但合并大概就是要合并以后的人事怎么样，资金要怎么样，也就是利益谁，利益归谁，大概讨论的就是这些。先伊斯波 伊斯波瑟是一个儿皇帝，可是亚米尔是有权的人，他要估计他能做多少，他要估计他可不可以取代伊斯波瑟，他要估计他可以利用伊斯波瑟多少，他要估计他能利用大卫多少。所以这个人就不是好人了，但这个人大卫也必须跟他周旋，就如同耶稣必须跟西律，必须跟比拉多，必须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必须跟当时有势力的人周旋，怎么样能够在那里生活的能够恰当。我们没有办法躲到沙漠里去不跟这些人接触，这个世界是有这些，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是全然圣洁善良，这个各位不可能。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平安的良心，求主让我们能够做的是最合神的心意，我们求复活的主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如同基督徒在基督复活以后，甚至在使徒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还是每天碰到那些问题，每天碰到新的旧的不同的问题。好，这个在这个七年半的时间里，就是大卫被高作王，但是姑且这样说了哈，全国还没有统一。你要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下的话，就是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中华民国并没有统一。现在你看近代史，我们看到版本也不一定是一个全貌，但是你大概知道没有统一，统一要到北伐成功以后才名义上统一，其实恐怕也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央的命令能够达到哪些地方很难说。哎呦，王死了国家还四分五裂这么久，而且产生了两个王，各位家里也会有这种状况，教会也会有这种状况，要把你的圣经的应用的范围用得恰当一点，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可以用。我们希望避免冲突，我们希望化解仇恨，但是有的时候很困难。大卫在扫罗生前想尽办法要化解，扫罗死了以后还是没有办法化解。十二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片去，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片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瑟的便雅悯人过去十二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彼此揪头，用刀刺勒，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西利甲哈素林，就在基片。那日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仆人面前。哦，这段经文实在需要我们去想一想，看不懂，我小时候根本看不懂，这写什么？各位，这写起来就好像说南京东路礼拜堂有一群人到阳明山，信友堂也有一群人到阳明山，然后在水池旁边，哎，我们来玩一玩吧，玩躲猫猫，好像在玩游戏，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戏耍吧，这不，哎，我们现在大家在等车子啊，或者是外面下雨啊，我们在里面做一点团体游戏吧，你们出一个节目，我们教会也出个节目，大家观赏一下，好像是这样。各位看到下面才知道，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战争，而且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战争。这个战争在近东，可能在我们中国也有潜力。撒母耳记上就是哥利亚和大卫之战，就是两军对视，为了减少流血，就各选代表，选一个或者选十二个，那么谁赢了，另外谁就做王了。所以我们看不懂啊，戏耍。亚尼尔是扫罗或者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那边的代表人，这个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呢，那时候你看有时候是这样子，国防部长或者是情治单位的 这种最重要的，通通是跟国王的亲人，嗯，那时候跟现在一样，信不过别的人，都是自己最熟悉的这些人。约押后来做到元帅，他是大卫的侄儿，如同亚尼尔跟扫罗是表兄弟的关系，他们两个都是最强悍的。这两个人以前在宫廷里是不是就认识，我不大晓得，从后面的话来看他们是认识的。各位，这也真是好困难的。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 Vanderbilt， 我们有个老师哈，那么他们的自由派都没有什么信仰，我两个老师一男一女啊，都是系里面很有名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男一女呢，以前是夫妻，后来离婚了，离婚了照样上班，照样打招呼，你好我好。然后那个男老师后来又结婚了，而他们还是见面，还是你好我好。哎，各位，这实在非常尴尬。这如果又是一个什么小组啊，什么一个什么 committee， 是怎么生活？那我们希望能避免这种事情。可是有的是生活你很难避免这些事情，很难避免那些冲突，或者会有冲突的人会怎么，我们总会见面，怎么办呢？各位啊，后来大卫也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这句话，我不要见他。大卫对亚撒龙下过这个命，因为亚撒龙杀了他的哥哥，父亲不想见儿子。这些都是我们生活里面会碰到的困难，这些都是大卫做完以后，这些都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圣灵降下以后教会会碰到的。看起来太平盛世，看起来很好，里面波涛汹涌，跟这一段一样。这是他们在这七年里面的第一次冲突，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各位，用现在政治话来讲，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现在怎么样？飞弹是瞄着什么地方？两岸之间的关系在什么？在 WTO、WHO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关系是怎么样？两个双方的称呼是怎么样？双方入境的方式是怎么样？主权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们都希望避免这些问题。你说我不懂政治，我不管这些，好，你不懂政治，你不管这些可以。但你在家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在亲人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和平。而和平不一定就从天上掉下来，和平是从天上掉下来，公义和和平从天从地从上帝里面来。但是我们要经历它，实在常常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因此失望或灰心。各位，两批人上阳明山，不是去赏花哎，是开启战争，而且是用在我们面前戏耍。这场搏斗是生死搏斗，是你们看电影里面神鬼战士，神鬼战士是一对一，这是十二对十二。到十七节就语气一转，就是战事凶猛，非常凶猛，越打越大。好，亚尼尔和以色列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十八节，在那里有希鲁雅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赛、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向左转向右，拿出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不肯转开， 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尼尔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各位，这段经文也需要解释。一个人在追另外一个人，然后拿着枪要刺他，在那里跑跑跑，哎，你是不是谁谁谁？我是，你去抓那个人。各位，你跑的时候会讲这种话吗？你喘气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一段对话呢？然后他追追追，显然追得很近嘛，对不对？两个人应该是很近嘛。亚撒黑为什么不一箭就刺死他嘛？还一直追，好像是什么在玩弄，好像猫捉老鼠一样，在玩弄他的猎物吗？然后如果亚尼尔可以回头一枪就把人家刺死，他为什么不一早就刺死他？你喜欢一个人一直追追追追，哎，你又把欧亚杀掉他，就这段对话太奇怪了，没有那个力气，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场景在现实世界发生，但这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圣经需要有的警醒，圣经是神的话，不会跟我们开玩笑的，这是真实的。我想这是一段浓缩的描述，这整个逃的时间，追逃的时间，我相信恐怕有好几个钟头了。在追的时候，也许亚尼尔可以喘气的时候就喊话，或者是叫人喊话说，你不要追我，你追我你一定死，大概是表示这样的事。可能亚撒黑就说，不行，今天你挑起战争，我是大卫的勇士之一，我一定要抓一个，这个抓一个人回去表示战功啊，像印第安人或者是原住民以前要猎个人头回去，或剥人家的人头的皮回去。哎，那你就去杀一个其他我们其他的人嘛。不要，我一定要擒贼要擒王，我要抓你。大概他们中间在几个钟头追杀里面有这样的对话，不是这么简单。亚撒黑觉得他的特点是他快，但他战斗力不强，所以他在要追上的时候他死了。圣经为什么把这一段记载的又很简单又很详细？简单就是我刚刚说了，这段不会是只有那一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好几个钟头，甚至可能更长，但是又很复杂，有些东西没有讲。为什么亚尼尔会说，我怎么有脸见你的哥哥？难道他们以前是战友，是好朋友吗？也有可能啊。各位，战士在共同打敌人的时候，最能够培养出感情。这个出生入死一起的那个战士战友，那有很深的感情。我看很多这一类的文学，有可能我们以前是战友，我们以前在扫罗的手下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我们是一起作战，有可能我们还一起怀念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可能，这些都有可能。但现在世局让我们变成仇人，这类的悲剧非常多。南北战争的时候我看过这个故事，南北战争有哥哥参加北军，弟弟参加南军，这个同室操戈的事情很多。事实上你们觉得那很遥远吗？圣经不是说第一对兄弟就是哥哥把弟弟杀掉了吗？即使神的儿子显出来要消灭罪，即使这是真实，绝对是真实，即使他死了，他复活了，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降下圣灵是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都承认这些，但是现实的问题并不是因此解决，而是我们得到这个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亚撒黑死掉了，我这里我觉得还有很多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我看现在一下看不出来。站住，哎呦，这把前面的胜利都颠倒过来了。因为亚撒黑是一个大将，你们听过这样吗？一个人敌得上一师军队， 可能亚撒黑就是这样。亚撒黑的死停止了战争。第24节，约押和亚比赛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片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战火熄了。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属灵的仪式，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个暗暗的属灵仪式。我们熟悉，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平安祭是有流血造成。我们跟上帝之间平安也是耶稣流血造成。也许这里这样推是太灵异解经了，不过的确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人的死亡让兄弟暂时停下了战争。当然战争没有停止，这件流血的事件造成了更多流血的事件。约押不是省油灯，他要报仇的，但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宜报仇，因为我们中间大将死了，军心不好，现在不能打，他能忍。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这些比较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身上看到他们有极大的聪明和智慧，很狡猾。但是稀奇的是，大卫也必须跟这些人周旋。事实上大卫很多时候也同样狡猾。我不是鼓励大家狡猾，我们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但我们求主真是帮助我们有路可以走，而且有力量和智慧走那正确的道路。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常常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很多问题燃眉之急，属灵的属事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他们也会说很对的话。你知道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刀剑岂可永远杀人。每一本战争史，每一本武侠小说都应该以这句话开始，这句话结束，刀剑不能永远杀人。很多名人说战争，我想没有人喜欢战争，但是很多名人说只有用战争来终止战争。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怎么样消除这个世界上的战争。那么你说用战争消灭战争，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是我妈跟我讲，她当然也是不知道用拿破仑还是毛泽东还是哪一个人讲的，是我小的时候，那50年前看《战争与和平》，那时候小男生都喜欢打仗。我妈说你喜欢战争还是和平？我看到那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一大堆男人女人在那个豪华的皇宫里跳舞，就觉得很讨厌。战场上杀杀杀，我觉得很好看。我喜欢战争。他战争好痛苦啊，妈妈逃过难。很多有理想的人说，战争是很可怕的。很多会打仗的军事战将领也说战争是很可怕的。我想包括麦克阿瑟，他们是军人，他们最痛恨战争，但他们大概很多时候也会同意这句话，你要消除战争只有用战争，希望一劳永逸的解决。各位，这话有的是真的。譬如说你要消除德国对外的战争，你只有发动战争打德国人了，二次大战不就这样结束的吗？你要消灭日本人，你要停止日本人的侵略，你就丢两颗原子弹下去，看他死停不停。在这个世界上，强烈的霹雳手段有的时候好像不能不用，但是用的结果是怎么样？就跟刚才的约押一样，现在不打了，不打了，他有一天会报复，会更强烈的报复。你怎么知道日本人现在没有恨美国人？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汽车，他们的 Sony 这些东西不是那种挨原子弹以后的报复情节，我有一天要把美国吃下来？你也怎么知道今天中国没有义和团的想法，我有一天要把这所有的欧洲的国家当年打我们中国的通通吃掉？我不晓得，但是人生活的动力常常就是仇恨。亚尼尔说得很对啊，刀剑不能永远杀人。各位，因为杀到最后人会死，人死光了，刀剑也就废掉了。折枪成戟，铁未销。枪剑如果真的杀够人了，就必须把最后一个人杀掉，那就没有刀枪了。刀枪不能永远杀人。可是我们希望的和平又在哪里？和平可以解决战争吗？从西方古远的时候，包括在启蒙运动的康德，都希望有一个东西叫永远的和平。永远的和平只有在基督那里，我们得到他是和平的君，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和平却仍然是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刀剑不能永远杀人，而人间没有办法建立和平，不管用战争的手法或者用和平的手法。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呵呵，这话说得很好听的。他为什么当年没有跟扫罗讲过这句话？你干嘛一直追大卫？追得火急啊，诗篇里都有这样的话。我们被追的时候很难过，我们追赶人的时候我们很凶狠。别人说都是你开始的，各位解经家会说，尤其我们华人或者那种比较道德意识重的，总喜欢在这些里面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约押好还是这个亚尼尔好，亚尼尔杀亚撒黑对不对，后来约押报复对不对。我看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讲解释一下谁对谁错，我觉得春秋无义哉，都有他们罪恶的地方，也有他们的悲剧。他们生在这个便雅悯家族里，他们跟随便雅悯，他们生在犹大家族里，跟随犹大家族，有些是不能避免，好像原罪一样，有那个烙印。是二十九节，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马哈涅。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十九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共360名。这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凶猛，对不对？刚刚讲的好凶猛，地都震动，现在看起来又没有那么凶猛。但是我想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各位，今天如果金门和厦门两边的守军有冲突，死了一个人，我觉得都比823炮弹死一万个人还要更严重，因为时间不一样。那个是在一种敌对的状况中，现在我不知道解除敌对状况没有，在和平中间突然起了这冲突，那就会非常严重。这360人的死亡是很严重的，这让大卫要来和平统治全以色列加重了困难。但是这句话也显出一件事情，就是神拣选了大卫，神会恩待大卫。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就是大卫家乡，因为他们亲人，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并没有结束，我当然很希望我就结束在哦，大卫后来就做王了，这再过几章就大卫做王了，大家都高他做王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耶稣复活了，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各位是，但是我们仍然天天有征战，我们不因此灰心不失望，因为我们主给我们盼望，我们仰望复活的主，他是出手的果子，我们一定会跟着他复活，而且复活的力量今天也在神儿女的身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扶持引导你的儿女， 扶持引导我们能够在艰难中得胜，寻求你的引导，顺服你的引导，得到你的力量。主，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什么事都没有做，也许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比他以前还要更艰难，但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指引他到希伯伦去，顺服就是美好。奉耶稣的名。